困难，主依然掌权。让我们用全人全心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全心传扬你的奇妙作为，我因你欢喜快乐歌颂你生命，直到永远。你大能的膀臂从未曾缩减，向我们彰显每句应许的恩典，从未停歇。你斥责风和浪，仇敌都转身逃亡。当我退后的选歌唱，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越风暴越有信心。
就要透过一个人，他来告诉我们他怎么找回尊贵的自己，他怎么改变过去，有一个全新的未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非常熟悉的经，我们大声的来读。来，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当然如果你熟悉圣经就知道，历代志上第四章是整一篇都是一个名字接着一个名字接着一个名字，当一个名字一个名字走下去的时候，突然到了亚比斯，突然之间有一个暂停，到了亚比斯，突然在后面突然有了一个附注，其他的名字一个名字过去一个名字，谁生谁谁生谁谁生到亚比斯，突然有一个暂停，有一个附注说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弟兄姊妹，让神的名字停留在你身上，让上帝的眼目停留在你的名字上面。当很多人在那边的时候，一个一个名字过去，但是有一些人上帝的眼目会停在他的名字身上。 盼望今天我们来学习，为什么这么多人的名字一个一个过去，而这一个人却在神的眼中特别有一个附注，特别有一个标注，叫做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盼望我们夏凯纳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的名字都在上帝的眼中，在上帝眼中都有一个附注在你的身上。那么亚比斯在这里向我们传讲了一个信息，也做了一个见证，就是不管你有怎么样的过去，你有怎么样的背景，你可以有一个全新的未来，找回你尊贵的自己。因为在这里你的生命有无限的可能。那我们下面来看亚比斯教导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尊贵的新画像。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这就是他的新画像。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形象。那么王永庆先生，我们很容易，我们很看出他的经营之神。那么巴菲特，我们说他是股神呢、是不是？那么 Teresa 修女，哇，他是贫穷人的朋友。刘群茂，林良堂的牧师，哈哈哈哈，我很珍惜这个形象。无论在教会牧师，连我去看牙齿，他都是叫我刘牧师啊！感谢主，我的身份，我的形象就是一个牧师。那么亚比斯，他的形象就是更尊贵。那你呢，弟兄姊妹，你呢？你的形象是什么？有了耶稣以后，你有改变你对自己的看法吗？别人怎么看你？圣经说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但是他本来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故事会在我们的教会一提再提，一提再提？亚比斯出生，他的母亲就给他起名叫做亚比斯。那亚比斯很好听啊，那是因为我们翻译成很好听，他的名字叫做痛苦。这个妈妈怀孕的生产的过程，可能身体上的苦，可能是心灵上的苦，可能是生活贫穷极其艰难，所以苦到一个地步，她生下儿子就给她起名叫做痛苦。如果一个孩子生在这么贫穷的家里面，生长在这一个这么不好的环境，又被取名叫痛苦，那他一辈子真的很悲哀，一辈子都带着痛苦，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了一个黑暗沉重的人生。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怎么看你自己，你认为你是谁，你认为你的未来如何。今天弟兄姊妹，我在讲，你今天坐在这里，不是做一个礼拜，不是信一个宗教，从有了耶稣以后，你对自己有没有什么一个新的看法，或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新的图画？简单的说，有两种人，一种人是成功的人，一种人是失败的人。当然人不能够那么简单的划分，但是什么人是成功的人呢？什么人是失败的人呢？那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呢？圣经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怎么看你自己，你对自己的看法会决定你的未来，你的命运。这节圣经我们都明白，你要好的运用，因为他的心怎么样的思量，他为人就是怎么样。你怎么想你自己，你就会变成你想的那个样子。所以你知道吗，什么叫躺平族？躺平族就是对未来没有希望的人。所以一个躺平族，他的人生的结果就只有一个，什么？躺平。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化成躺平的样子，所以他人生的结果一定是躺平。弟兄姊妹，不是环境决定你的未来，不是遭遇决定你的命运，是你对自己的看法会决定你的未来，你的命运。其实圣经太多这样的例子了。 约瑟被卖为奴，下监为囚，日子是越来越难熬，越来越难过，但是他相信神给他的梦，星星月亮都要向他下拜。所以在约瑟里面，不管他在波提法家里，不管他在监里面，他从来没有一天他会认为，会以为他永远是个奴隶囚犯。我再讲一遍，因为约瑟相信他的未来，相信神给他的梦，所以他从来没有一天，他从来不相信他会永远是奴隶囚犯。他相信有一天星星月亮会向他下拜，他就是这样的相信，这样的看自己。请注意听好了，我下面要讲的，因着他这样看自己，所以他不会摆烂，他不会放弃，他非常的努力工作学习。我可以想象他每一天一边扫厕所，一边背英文单词 boy boy， 扫一些 father father 再一些 mother mother sunday sunday， 每一天他都在背英文单词。你说你怎么知道？因为后来他的埃及文讲得非常好。昨天我在学生那边讲，为什么他们不读英文？你知道孩子为什么不读英文？因为对自己未来没有期待，因为他不相信有一天他会用英文来演讲，他不相信有一天他要用英文来主持国际会议，所以他认为英文对他没有用，所以他不会学英文。而约瑟不，约瑟说不，有一天星星月亮会向我下拜，所以我一定要融入埃及的社会，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我一定要积极的向上，因为我不会永远是奴隶。一个觉得自己是奴隶的人，他不会要学英文的。所以他努力积极向上，他绝不躺平，他绝不摆烂，他也从不悲情，从不苦读。请问约瑟要埋怨，有没有得埋怨的？他可以从早怨到晚上。他第一个可以怨上帝，上帝啊，哪一门的上帝，你怎么这样的对我，我做了什么事情。他可以怨他哥哥，怨他爸爸，怨每一个冒面，从早上怨到晚。但是约瑟从来不，他不摆烂，他也不悲情，他不苦读。不但如此，他还不断的，更是把他一切优秀的素质展现出来。我觉得太美了，看到约瑟在这样的悲情的悲惨负面的环境的里面，所有一切都对不起他的环境里面，但是他却没有放弃，他没有挫败，他不断的执守上帝，相信上帝在他里面的梦想，而把他在每一个环境里面都把他最里面最优秀的素质呈现出来。所以你知道吗，40年前当我进台北那样，说真的，我跟师母是不合格的，因为我们两个在这个行业里面条件不好。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条件不好，因为我们两个没有神学院毕业，我们没有文凭，换句话就是说我们没有文凭。还好碰到了一个公司不需要文凭的就可以进去，所以我们就恰巧就可以进去了。我只是要讲，在这个行业我的条件并不好，我的背景并不好，但是我在这里面呈现了我一切优良的素质。所以周牧师说，礼拜天晚上有谁要来值班，我跟师母两个我愿意。每天7点晨祷，我跟师母绝不敢迟到，因为他们每一个都很厉害。我们晨祷，他们一来7点钟打开圣经就开始祷告，我们的都是导读的，从第一节就开始祷祷祷祷祷。你知道他们倒到我这边的时候，他们都倒完了，我还有什么好倒的？所以你知道我跟师母多紧张，我们一定要找到，看圣经，多看看看有没有亮光，有没有亮一点亮一点呢、啊？因为他们都很厉害，只有我们两个是菜鸟。所以经过几年磨下来，周牧师说：“嗯， 孺子可教，这个孩子还不错。所以做牧师每一次叫我做什么，我从来没有说不， always 呈现我里面最好的素质。所以你知道吗，约瑟因着他的里面对自己对未来的期待，他从不负面，总是呈现他最美好的素质。所以你知道吗，他就是不断的高升高升，他就成了管家，他就成了牢头，最后他就做了宰相。就跟我一样，从小传道开始，我做什么，我社青，我那时候带领牧社青做牧师做传道人，什么做传道人，就是做打工的，他们要结婚我给他们铺地毯，对吧，铺完地毯因为蜡烛都会滴下来，我铲那个蜡烛滴在那边的，这叫做传道开始。但是我呈现一切的素质，所以我一天一天的高升，一天的，直到有一天成了今天夏凯纳灵粮堂主任的牧师。所以弟兄姊妹，亚比斯的改变就是从他决定改变对自己的看法开始。今天你要改变，就是你要改变，你为什么不封圣经，你知不知道，因为你觉得你不会服侍神，你不用不着那么多圣经。如果你希望上帝在你身上有用，你可以用神的话说，你就会去封圣经，你知道吗？如果你对神的国有企图心，你对你在神的国里面的有位分的有企图有期待有梦想，你就会努力，是不是？所有的都是一样的。所以今天你要靠着上帝的恩典为你画一幅新的图画，你的图画是什么，你就会往那里去。亚比斯的改变就是从对自己的看法改变开始，他为了自己画了一幅比他众弟兄更尊贵。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回去跪在床前跟神祷告，主啊，我到底是什么了，我是什么样，我的人生是什么，就是这样吗？我是怎么看自己，我的未来呢，我的图画是什么吗，我现在是要做什么吗？你要为自己画一幅新的尊贵的画像。我可以告诉你，圣经里面一个最简单的，对我来要画尊贵画像太简单了，因为从圣经里面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可以保证，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只要有耶稣，你的人生，你的未来，你的图画一定是丰盛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画贫穷的图画，没有一个人要画失败的图画，有了耶稣，你的未来一定是丰盛，你不可能不丰盛，你不丰盛上帝都要把丰盛给你。所以有了耶稣，今天你来这里做礼拜，你坐在这边，你的目标就是越来越丰盛，而且会一定会丰盛。所以你会把你一切最好的素质呈现出来。亚比斯决定不把自己的命运交在过去，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的手中，他说不，上帝创造我，在我身上有无限的可能。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你要宣告耶稣在我身上，有耶稣在我身上，我有无限的可能，因为有耶稣，所以我的未来我的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所以他决定向命运挑战，决定超越环境和人给他的一些的捆绑。所以约珥牧师说，你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上帝是照他的形象造你，神给了你最尊贵的形象，你有无限的可能。如果你现在对自己的看法跟这个是相反的，你回去一定要好好祷告，一定有问题，不可能的。因为耶稣来就是要恢复你的尊贵，可能你整本圣经你重新从头看到尾，有了耶稣以后，他就是要恢复你的尊贵，他就是要恢复你的圣洁尊贵荣耀全能得胜。耶稣对你身上有多么大的期待，他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 亚比斯原来是一个绝望的孩子，但是他有了上帝后就完全的转变，他从上帝那里看到了盼望，从上帝那里看到了未来，他从神的眼光来看他自己，他说不，我不是叫痛苦，他的人生就开始改变了。弟兄姊妹，你要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你是照神的形象按他的样式造的，你有一切的可能。爱迪生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上学才三个月就读不下去了，没有老师能够教他，说他是有问题的孩子。可是有一个人不接受，就是他的妈妈。妈妈说不，我的孩子是好孩子，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他说你们不能教，我自己来教。后来这个妈妈真的很辛苦的教爱迪生，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忽然有一天这个孩子突然改变了，就变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天才爱迪生。有一个故事说到十五世纪啊，有一块高五米重约六吨的大理石被交在一个雕刻家的手中，可是但是因为这块大理石质地坚硬又薄啊，很难有发挥的空间，所以这块原石被辗转交给了好多个不同的这个雕刻家手中。但是没有想到这块石头不但没被雕刻出来，还被破坏凿坏了几个大洞，所以让这一块本来品质就不好的原石大理石在创作上变得了更加的困难。最后呢，这一块大理石就像一个烫手山芋一样，没有一颗雕刻家愿意来接手，就这样被封存了40年之久，直到有一天被交在一位年轻的雕刻家手中。那么这位年轻的雕刻家花了3年的时间，将这个雕刻家们眼中看为的烫手山芋雕刻成举世闻名的大卫像。而这个大卫像雕像每一年吸引上百万人到意大利的美术学院去欣赏这个原作，而我正好也去看过这个大卫像，实在雕得太美了，每一个线条每一个轮廓，这个图画你没有，你现场看真的好美。我真的很佩服这些雕艺术家，一块石头可以弄，难怪它可以成为世界的最杰出的一件艺术品。可谁想过这件举世闻名的艺术杰作竟然是从被人废弃几十年的石头中诞生的。我想我们都猜到了，这位年轻的雕刻家是谁啊？就是米开朗基罗。米开朗基罗，当人问米开朗基罗说你雕刻这个大卫雕像的秘诀是什么的时候，有什么秘诀你可以把这个像雕的吗？你猜米开朗基罗说什么？说得太好了，他说大卫本来就在这块大理石头之内，我只是将不属于大卫的石块凿掉罢了。哦，弟兄姊妹，米开朗基罗说得太好了，大卫本来就在这块石头的里面。而今天神在你我身上所要做的，就是把不属于大卫的石块凿掉，把你里面的大卫显出来。所以你听好了，这就是为什么你一生有这么多遭遇的原因。我在讲，这就是为什么你一生有这么多遭遇的原因，因为上帝正在把你身上不属于大卫的石块凿掉，好让你里面的大卫能够显出来。而可惜有人是一个公司又换一个公司， 一个小组换一个小组，一个教会又换一个教会，没有人能够凿掉他的石头。难怪很多年之后他还是一块石头。我想你们不会想，不会以为牧师从进台北灵粮堂之后就从来没有想要离开过台北灵粮堂。弟兄姊妹，没有地方满是满你意的地方，都满你意的。我想你们也不会以为牧师师母来士林以后就从来没有想要离开。你知道有一次师母哭着打电话给周牧师说，我们想回台北灵粮堂，你们差点就没有刘牧师了。但是感谢神，虽然每一锤每一斧每一打掉的一块石头都很痛，但四十年来我都没有离开，所以我里面的那个大卫像越来越显出来，那个轮廓那个线条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细腻，越来越美丽。弟兄姊妹，上帝正在凿掉你身上错误不对的石头，上帝看你是刚强勇敢的，上帝说你是大能的勇士，上帝看你是成功得胜的。约瑟的梦想在你的里面，大卫那个甩石子的机旋在你的手中，你不会是一颗被废弃的石头。容许或许你被错待了很多年，或许你被容许被人家丢在垃圾堆里面丢了很多年，但是上帝不会错待你，他不会浪费你的人生，你不会是一颗永远是一颗被废弃的石头。今天不管你怎么看自己，或是别人如何的评价你，今天上帝要来鼓励你，上帝早已看到你里面的大卫，上帝早已看出你里面的美跟价值。所以今天你要决定，不要让环境来打败你，不要让过去打败你，不要让遭遇拦阻你限制你。圣经里充满了这样的故事，大卫从小父母就不看重他，哥哥都比他优秀强多了，每一个都前途无量，可是爸爸说大卫一无是处啊，去看几只羊吧。大卫真的很可怜，这个爸爸耶西也真的太过分了，差点就毁掉了一个伟大的君王。布永康十岁的时候很兴奋地告诉他当牧师的爸爸，布永康的爸爸是牧师啊，他说我梦见的神对我说，我要成为一个布道家，将来要传道给很多人听啊。你听这个爸爸说什么，这个爸爸说你哥哥才是我的继承人，因为他的功课好，数学好。今天布永康已经带领了千万人信耶稣，然后布永康他说什么，数学从来没救一个人的灵魂。所以弟兄姊妹，或许我们的出身我们都是亚比斯，我们可能都是亚比斯，我们可能都像大卫被错待，被放在角落，被忽略，但是感谢主，上帝不会错过你的。人会错待你，上帝不会看错你错待你。上帝在旷野已经看到一个牧羊的小男生在那里，或许大卫从来不知道有人看见他，因为从来就没有人看他。他或许在那个乡间的小牧童坐在那边一个人在弹琴，他很孤单很寂寞，他也觉得很无助，但是上帝已经看到他。弟兄姊妹，或许你也觉得从来没有人看见你，或许连你来教会都坐在那个角落，最那个我指的就是你，你每一次都坐在那边，因为一散会你就要赶快跑。我知道有人喜欢坐那来，因为一散会就要赶快跑。今天我会堵在那个门，就是要他们等你。 去在办公室里面从来你都是不被注意的，但是上帝已经看见了你，上帝已经看到他里面有一个君王的潜能，有一个君王的尊贵在他里面。虽然人看他是一个小牧童，但上帝已经看到他里面的君王。而弟兄姊妹，神就是这样的看你看我，让今天回去自己靠着上帝用圣经的话为自己画一幅尊贵的图画，让大卫，你里面的大卫能够显出来。这是第一点，我们所看尊贵的新画像。第二个，我们看到求告以色列的神，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到底呀，我们说是我们画了一个尊贵像，到底怎么样亚比斯可以从这样的破败里面变成尊贵？到底亚比斯做了什么呢，使他突破他人生的困境？我可以告诉你，他所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他动用了神跟人类最大的资源，就是祷告，求告以色列的神。弟兄姊妹听好了，我想你不会以为亚比斯天天就躲在家里面祷告，从来不去应征工作，不去打工，不去读英文，不去上学，不是。祷告了之后，你就开始里面有许多接着下来发生的事。我在讲祷告最大的功用，就是祷告之后你后面就开始发生很多的事情。你也相信，你不会以为牧师天天只有在这里祷告吗？牧师有很多的智慧，有很多的策略，有很多的谋略，有很多的经营，有很多的治理，有很多的学习，那是因为从我的祷告里面出来。亚比斯动用了神给人类最大的资源，亚比斯的祷告极其令人感动。真的，我看到亚比斯我真的很感动，他面对自己生命的困境却不气馁。你知道要放弃是最简单的，是不是？要躺平是最简单的，可是亚比斯拒绝躺平，他拒绝环境给他的限制，他拒绝遭遇在他身上的压力，他不气馁，他把自己生命的悲情完全交在上帝的手中，然后他求上帝赐福他，求上帝与他同在，赐给他力量，除去他生命中的障碍。今天有人，你要学习亚比斯的祷告，求上帝赐福你，与你同在，给你力量，能够除去你生命中的障碍。当我们面对自己的人生，也让我们充满了斗志跟勇气，敢在神的面前求大事。就像牧师说，虽然当时来到士林真的一无所有，只有2000块，但是牧师想的是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祷告改变事情，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得胜的秘诀。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弟兄姊妹，你求告以色列的神吗？我在讲基督徒啊，你跟所有的人区别最大的区别就在你求告以色列的神。你跟你办公室每一个同事里面分别出来的就是你求告以色列的神。他们没有得求告以色列神，你可以求告以色列的神。你分别出来的就在你求告以色列的神，就会在求告以色列的神会把你从你的办公室里其他的人分别出来。你求告以色列的神会把你从你的家族里面分别出来。亚比斯坑了很多的兄弟，就是因为他的求告以色列的神把他从众弟兄里面分别出来。一样我在讲，求告以色列的神才要成为你生命中的最大的特征。基督徒啊，你唯一的特点，你唯一的分别，唯一的特色就是求告以色列的神。那什么叫做求告？求告当然你有一切的需要都可以告诉神， 把你所需要的，把你面对的问题困难告诉人，哦，当然哦，是这样。但是请你更重要的，请注意下面你要注意听，很多人把祷告搞错了。更重要的是，你求告神，你的眼睛就会看神，一直向着神，神就会把他的荣耀映现在你身上。请注意，祷告不是一直看着你的困难的问题，懂吗？很多人祷告一直看着我家老公，主啊，他好坏，都不回来，他的一步。你祷告，你的眼睛一直看着你老公，还是一直看着你的上帝？你一直为着你的孩子，他好困，好背你的孩子，你的眼睛一直看着你的孩子，还是看着上帝？你错了，祷告不是一直看着你的困难，不是一直看着你的环境，祷告是要看着神。亚比斯如果一直看着他的痛苦痛苦，他不会翻身的。他所有的盼望，所有的翻身是因着上帝。你说的改变是从上帝来的，这才叫做祷告。你眼睛看神，一直向着神，神就会把他的荣耀映现在你身上。祷告有一个特别的功用，就是你会越来越有神的心，越来越像上帝。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所有祷告改变最大的能力，就是把你转变到神的身上。从此就你又会越来越少，祷告的意思就是你越来越少，神越来越多，这叫做祷告。如果祷告完了是你越来越大，那你一定祷错了。祷告只有一个，就是你越来越少，上帝越来越多。祷告不只是求什么，求什么其实，祷告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想法、说法、看法、做法、行动越来越像上帝，你越来越跟神对齐，这叫祷告。而当你这样的时候，请注意，接着下去，上帝就开始能够在你身上做最大的事。而当上帝做事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了。这就是祷告最大的能力的所在。哇！而就在他祷告的时候，他看到了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他祷告看到了神在他身上的计划，他看到的不是扫厕所的约瑟，而是心心向他下拜的约瑟。太好了，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祷告。祷告你就会开始看见上帝的计划。弟兄姊妹，这叫祷告，就是看见神在你身上的使命呼召和运行在你里面的大能大力。希望你能够记得，所以保罗才能大胆地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请问谁敢讲我凡事都能做？哪个人有这样的？保罗不是头脑有问题啊，他怎么敢讲这样话？什么叫做凡事都能做？他凭什么凡事都能做？他怎么敢讲这样的话？只有一种人敢讲这样的话，就是在祷告中看见上帝的人才敢讲这样的话。你说的是不是？所以这个祷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从此天上的资源，天上的能力丰富，成为了保罗的资源，能力丰富，难怪他敢讲说我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我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吼了那么用力，希望你听懂了什么叫做祷告吗？我感谢主，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把祷告讲得这么清楚过，我希望你能够抓到。所以你要回去祷告，为什么亚比斯求告耶和华，求告以色列的神，他人生就改变了，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个祷告。不是祷告是念念有词，阿拉丁的神灯念个咒语发生事，不是，而是祷告里面你的生命里面转向神，而把天带到地上来， 你就会开始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越用神的话祷告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有，越你的思想就会越来越接近圣经的思想，你就会越来越进入圣经的那个计划的，神对你的计划里面。所以听好了，姐妹，最后我要结束了。所以姐妹们，你要用圣经的话可以你开始为你画图画。姐妹们，你要告诉自己，我叫丁幸福，我叫张美满，我叫李喜乐。圣经说他那地要欢喜快乐感谢歌唱的声音。我早上读到，我就说，主啊，谢谢你，我为夏凯那林良堂画的图画，为我家庭画的图画，为我自己画的图画，就是欢喜快乐有感谢歌唱的声音，好吗？求主自己祝福，今天回去祷告，主啊，我就是这样，我的家，这是你的话，这是你的圣经啊，所以我的家要充满了欢喜快乐，要感谢歌唱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你的名字从今天要改了，叫做王歌唱。有人唱不了歌，唱不出歌来，说主，从今天开始我要唱歌，我里面要涌出歌来，我里面要唱欢喜快乐感谢歌唱的声音，要充满在我的生命、我的家庭、我的公司的里面。你要为自己画个图画，我叫做才德的女子。你要为自己画个图画，说我是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特别是姐妹，因为这是箴言三十一章为你画的图画，从今天起每一个姐妹你要这样画图画，不要画你老了会很可怜，会很孤老，会在那边没有人照顾，会烂死在床上，不会，你要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你要告诉自己，我的图画就是我的丈夫一生依靠我，有益而无损。你就是那个让丈夫有益无损，那个最宝贵的妻子。而弟兄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要一直看着神，你的名字就会改变，叫做卓越。你从来不敢讲你卓越，是不是？你看着神，你就会卓越，因为不是你卓越，谁卓越啊？上帝卓越。所以你有了上帝，你就会是卓越的。弟兄，你是卓越的。弟兄啊，你是卓越的。明天到办公室进去走路要这样，我是卓越的。有人进办公室每天都是这样，好可怜，最好不要看到老板，他会骂我。不要这样，上帝会祝福你，会改变你，你会显出你里面一切最好的素质，因为你的神是卓越的。所以你求告以色列的神，看着他，他就会，你就会卓越，应现他的卓越。你要跟他的祷告，你的名字叫做创意，叫生产，叫多产，因为圣经说你要生养众多，你的枝子要探出墙外。愿上帝帮助我们。我最后再，所以弟兄姊妹，亚比斯他一开始就决定他的人生不是痛苦，所以他为自己画了一幅新的图画，所以他就开始有了这个祷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已经听到了，亚比斯第一，他决定他人生不是痛苦。所以今天你要回去决定，我的人生不是我过去的人生，不是我的环境给我的，不是我的父母给我，不是我过去什么，你要用上帝来画新的图画。他就开始有了这个尊贵的祷告，因为他知道唯一能够改变他命运的就是神，祷告就是他人生最大的资源。 所以弟兄姊妹，唯一能够改变你人生，唯一能够改变你未来的，就是上帝。祷告是你人生最大的资源，而亚比斯这样开始祷告，他的自我形象就越来越像上帝创造他的样子，他里面的大卫就开始越来越显出来，他就开始从谷底开始上升上升上升。而他这样祷告了一辈子，圣经告诉我们他的结果就是他比众弟兄更尊贵。盼望弟兄姊妹今天花点时间回去跪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画一幅新的图画，告诉主啊，我叫做创意，我叫做歌唱，我叫做才德的女子，我叫做多产，上帝重新画了，求告要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最后一段的时间，把你的心灵转向上帝，用你的灵，刚才你用脑子听，你脑子同意了，你的灵呢？你的灵若不同意，不到你的灵里面，对你没有太大的帮助。透过诗歌转进你的灵里面，线上的弟兄姊妹，你更要开口祷告，开口唱诗歌，把诗歌唱进你的灵里面，不要让这篇信息成为一篇知识道理，你白做了这个礼拜，让今天的信息透过诗歌圣灵灌注在你的灵里面。从头再一次来，深渊，
深渊，
上帝啊，让我以自己画一幅蒙福的图画，你是有福的，不是因为你很好，因为上帝要祝福你，因为上帝要赐福你，不是我们很棒，亚比斯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是因为上帝命定，上帝要在他身上有作为。你是蒙福的，撒旦说你是不是，撒旦说你很糟糕，你很人卑贱，上帝说不，你是我的孩子，你是好孩子，我爱你，我要赐福你，我定义要赐福你。接下去
我找我们
弟兄姊妹，打开心来，上帝啊，扩张我，让我不再摆平，让我决定我的人生不再摆烂，我绝对不会是这样，我不是那一块烂石头，我不会是在垃圾堆的那一块是没有用的石头。扩张
我找我们的今天，求你给我们祈求啊，扩张我们的境界，主啊，求你引领我们。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每一个人都开口来祷告，跟神祷告，愿上帝施恩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姊妹开口来祷告，把你听到的一句话领受的话祷告出来，跟上帝说，我在这里，我愿意，上帝要改变我。你里面都有大卫，今天你要告诉神说，主，我里面一定有大卫，可能你自己看不见，别人也看不见，但是你一定有，所以你要容许上帝把你不是大卫的石头能够凿掉，你愿意吗？很多人你不愿意，你就永远是会一块石头。今天离开之前，你愿意跟神说，主啊，我愿意，虽然每一个斧头每一锤可能都很痛，但是只有这样大卫那个位美丽的像才能够显出来。三年被雕刻，但是几百年呈现了最美丽的大卫，你愿意吗？ 可能神需要三年的功夫在你身上，换来你三十年最美丽的大卫，最强壮的大卫，最荣耀的大卫要显出来。你愿不愿意？最后我们同声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哦，耶稣啊，我们在一起的都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来祷告。愿上帝祝福在我们的当中，愿上帝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愿上帝在我们的里面。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赞美你，我赞美你。三年的雕刻换来了几百年每年百万人的赞扬，上帝要这样工作在你身上，你愿意让上帝来做吗？让上帝的那一个诗人那个锤子下去，把那个不是大卫的石头拆掉，你的大卫的那个轮廓，你大卫的那条线条，你那个的轮廓那个线条才会出来，才会清晰，才会美丽。让上帝来工作吧，上帝我愿意。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环境我都会呈现我里面最好的素质。谢谢我的主，天父，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上帝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让你继续的引导我们，把亚比斯的咒诅从我们里面拿去，带下亚比斯的祷告在我们的身上。谢谢我们的主，翻转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到哪里，我们走到哪里，我们把最好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最美好能够彰显出来，祝福在我们的当中。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
拍手荣耀归给我们主。